弟兄姐妹，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向你敬拜，向你歌唱，向你祷告。也求神照你的应许，这个时候就来与你的儿女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将你在你话语中的祝福都赐给每一个寻求你的人。主啊，求你特别保守我们下面一段时间听到的时候，让我们都有精神，让我们都能够专心，更是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用心赐给我们信心来抓住你在话语中要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我愿你今天的每一个儿女都听你的话，也我愿你今天赐福给每一个寻求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地上画饼，想以此检出自己的饥饿，你一定会笑话他的愚蠢。大家都知道画饼充饥这一个成语的意思，就是比喻有人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欺骗别人。但是基督徒有时候也犯画饼充饥的错误。有人以为天国八福很好，但是要得到天国八福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听一听耶稣所讲的天国八福，让自己心里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天国八福并不一定实现，其实这就是画饼充饥似的。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不是天国，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天国八福呢？还有人认为耶稣讲天国八福的时候用的都是将来时态，那我们中文翻译呢是不大看得出来这个时态的差别，但是英文呢就比较明显。这是那个一个英文版本的翻译，你会发现它主要的动词呢都是将来时态，这叫 where， 这里有一个，那这是我们的这叫将来时态。那既然是将来时，怎么可以现在就得到呢？所以天国八福对今天的基督徒是没有意义的。那这是有些基督徒的看法，甚至有的神学家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耶稣绝对不会画饼充饥，对门徒说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耶稣教导门徒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是切实可行的。耶稣对门徒讲天国八福，就是希望门徒能够得到天国八福。天国八福是真实的，是可以得到的。不错，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真实的身份却是天国的子民。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主耶稣曾经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既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应该追求这个世界上的福分。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应该渴慕并且追求天国的福分。至于从语法的角度看，将来时并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天堂才可以得到这些福分。将来时在这里的话，其实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可以解释做条件语句，就如果你是一个哀痛的人，哀痛的人，对，上次有杨牧师帮我纠正一下，哀痛的人，那你将得到安慰，这是条件。如果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就必得饱足。前面加个如果，这个将得到并不一定是指世间的末了，而是什么时候你为罪忧伤痛悔，你就必得安慰。 Whenever 你只要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神就安慰就会临到你。这是一方面对将来时态的解释。将来时态当然有一个意思，就是指这些天国的祝福在今生我们可能不能得到完全，不是说不可能 得到，是说你不可能得到完全，有些必须要等到天国的时候才能完全应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现在就是属于那些虚心的人的，天国就在他们心里，他们对天国有必然的把握。天堂的美丽荣耀的景象，其实是我们现在有些不能完全想象也不能完全明白的，但是那并不意味着那不是真实的。对于有真实信心的人来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天国对他们是真实的，是可见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得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因着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天国八福；因着信，我们将来必要完全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对天国八福要有正确的看法，更要有真实的渴慕，这是神要赐给你的祝福，这应该是你内心的渴慕和追求。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盼望天国八福，他可能就还没有真实的信心，他就还不是耶稣基督真实的门徒。因为天国八福、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真理，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得到的祝福，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努力去遵行的教训。上一次我和你们已经讲了天国八福的前面四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今天我们要来看天国八福的第二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是什么意思呢？连续不仅仅是同情，不仅仅是同情一个人的难处，可怜一个人处境的悲惨，连续他还必须付之行动，尽自己的力量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帮助一个人脱离他悲惨的境地。谁是连续人的人呢？主耶稣就是最有连续心的人。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人的时候，你如何看他们呢？你是看他们过着悠闲富足高兴的生活，还是你看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困苦流离呢？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和永恒的盼望。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耶稣不仅看见他们身体上的需要，他更看见他们灵魂的需要。耶稣怜悯他们，不是觉得他们可怜然后摇摇头就走了。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乞讨的人、无家可归的人、生重病的人、将要死亡的人，我们觉得他们可怜需要帮助，然后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就悄悄地走开了。虽然我们心中有一个声音说我们应该帮助那个人，但是我们却让那个怜悯的心熄灭，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帮助那些人。耶稣有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耶稣怜悯那许多的人，那耶稣为他们做什么呢？这里讲耶稣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你可能说耶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有什么用呢？那些人需要的是病得医治，那些人需要的是食物让他们饱足。耶稣知道人最深的需要就是灵魂的需要，需要认识神，需要听神的道，所以耶稣先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不是一句两句，是许多道理。神的道是很丰富的，是很宝贵的，我们听了应该要渴慕，要继续的听。但是现在很多人听到了 讲到的人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们就坐不住了，我们就不愿意听了。那如果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得到饥渴慕义的福呢？如果你接到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往下读，你就会读到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耶稣并非不顾及人肉体的需要，但是耶稣在知道人最重要的需要是灵魂的需要，所以他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然后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让他们肉体得饱足。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耶稣又记着五饼二鱼的神迹，告诉他们要寻求那生命的粮，那天上的粮，真正能够使人满足的永生的食物。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人的需要，这个时代人特别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谁能去向他们传福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人，我们都应该是连续人的人，我们都应该去把耶稣基督如何怜悯我们的故事告诉那些需要怜悯的人。你知道使徒保罗是怎么得救的吗？你可以说那是个大神迹，从天上有荣光照着他，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亲自显现，于是扫罗就得救了。但是使徒保罗他在谈到他那一次经历的时候，他说他是蒙了怜悯，是由于主耶稣丰盛的恩典，他才有信心和爱心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使徒保罗的见证：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后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事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们虽然没有经历像保罗那样的大神迹，但是我们和保罗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蒙了怜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才得救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怜悯，我们应该是连续人的人，而且我们应该得到连续人的祝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如果我们没有连续的心，我们不连续人，那么我们将来不仅不能得到祝福，我们可能还要面对可怕的结局。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如果我们将来不能蒙受神的怜悯，那我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可是可怕的。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审判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耶稣的怜悯。所以我们要仰望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你也就知道在今生的时候你就应该多多的连续了。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长房住，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长房。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个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个人竟然不肯，却把那个同伴下在监里，要他还清所有的债。旁边人都看不过去了，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了那个人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他永远也不可能还清，所以他永远也不可能出来了。那这个教训耶稣最后告诉我们，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欠了一千万银子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债，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岂不应当连续我们的同伴， 赦免一切亏欠我们的人吗？谁是连续人的人呢？我们应该想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我回来必还你。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一个连续人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向我们表明了何为连续。我们应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耶稣说你去照着行吧。当我们照着行，我们就会蒙福。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要留心，不要把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仰变成冰冷僵硬的宗教。我们不能够像那个祭司和那个利未人，看到人的需要却无动于衷，哪怕他们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基督徒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人，我们的内心应该始终是柔和谦卑的，对人充满怜悯，尽我们的能力帮助人。我们看见人饿了就给他吃，我们看见人渴了就给他喝，我们看见人做客旅就留他住，我们看见人吃身肉体就给他穿，我们看见人病了或是在监狱里就去看望他。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来必得主的赏赐，因为主耶稣曾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即使有时候我们对人的难处爱莫能助，我们想帮助他好像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我们心中还是应该有怜悯的心。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那一位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他曾经怜悯了我，所以我应该为那个需要帮助的人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求神医治他，求神怜悯他。如此我们自己也能蒙连续，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天国八福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 pure in heart, clean in heart, 就是我们心里清洁，心里单纯。清洁就是没有罪污，单纯就是没有杂质，没有杂念，这样的人他们必得看见神。如果一条河或者是一个湖，河水很干净，就好像现在你去半湖看的话，湖水明亮如镜，那我们就说那条河流清澈见底，就很清。清心的人也是这样，造物主那个荣耀圣洁的形象能够从他的心里反映出来，他也能够在凡事上看到神的美好善良。这是清心的人。清心是讲的人的心，在看见是讲的人的眼睛啊。那人的心跟人的眼睛有什么关系呢？眼睛的话其实就好像一个镜头一样，接受的都是那个物理信号。那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同一个事物却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甚至好像看到是不同的东西一样呢？差别其实就在人的心。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一位亭亭少女站在那里，心里污秽的人看见了就心里动淫念，想据为己有。清心的人看见了，他却是敬畏神，感谢神奇妙的创造，并且求神赐福给那个人。那区别是在人的心。所以有时候很奇妙的，就那些瞎子在人看的是不能看见的，却往往是清心的人，他们往往能够看见神，不是用眼睛，乃是用心灵。 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耶稣医治一个生了瞎眼的人，那个人不仅肉眼得了医治，他的心灵的眼睛也一步一步的被神开启，他对耶稣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真。他起初只是知道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对他说你往希洛亚池子里去洗，他顺服，他就去一洗就看见了。那后来他逐步的认识到耶稣是一个先知，耶稣不可能是一个罪人，因为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他知道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个得医治的瞎子因此而被犹太人赶出会堂。那后来耶稣再一次遇见他，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反而那一些自以为能看见、自以为义、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耶稣也是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讲话，在他们面前行神迹，但是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却不能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信耶稣，因为他心里面不清，他心里面自以为义、骄傲，有很多误会的东西在他们心里。表面上他们都是道德宗教上很虔诚的人，那耶稣说连连的责备他们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省察我们的内心是否是清洁的、单纯的对神。 Fanny Crosby 那他才六个月的时候呢，就因感冒被误诊而失明了，使他无法欣赏青山绿水、春花秋月的美丽。但是他那颗纯洁的心灵、虔诚的信仰，使他用心灵的眼睛能欣赏那属天无穷无尽的美景，不断写出优美动人、激励人心的诗歌。我们熟悉的诗歌，荣耀归于真神，十字架为我荣耀，赞美耶稣，莫把我弃掉，有福却惧，安居主怀，一路引导等等，都是出自 Fanny Crosby 的手。你唱他的诗歌，你一点看不出他是瞎子，而是你看感受到的就是他心中充满光明，他跟神是那么的亲密。他从未因为眼睛失明而怨天尤人。他曾经写道，他我的心灵何其快乐，虽然我眼睛已经失明，但我仍决定活在这个世上，要做一个知足的人。许多的幸福我能够享受，是他人无法得到的。我绝不会因我眼瞎痛苦悲叹哀嚎，好像他失去了一些什么，但是其实他得到了很多，有能够看得见的人得不到的。有人曾经问 Fanny Crosby 一个问题，说你曾经求神医治你的眼睛吗？那 Fanny Crosby 是这样回答的，神没有医治我肉体的眼睛，可能就是希望当我有一天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爱我的主耶稣。 Fanny Crosby 真是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成为瞎子我们才能够看见神，问题的关键是心灵，我们要成为清心的人我们才能看见神。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污秽除掉，把心中的杂念、邪情私欲除掉，这样呢，圣洁公义主的形象就必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看见神的圣洁、荣耀、公义、慈爱、良善与信实、恩典和怜悯。我们也要把那个爱世间的心除掉，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的心里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可能看见神呢？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 我们就当竭力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美丽的花园，只归给他的主人，就是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同时我们也要保守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因为一旦邪僻的事进入我们的眼睛，就会污染我们的心灵，那些不好的画面会长久地存留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心不清，使我们看不见神，听不见神，甚至会使我们在犯罪的路上越陷越深，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我们千万要引以为戒。那为了让你记住天国八福，下面我要让你再听一次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写的诗歌八福。天国八福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和睦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和平、和好、平安、国泰民安，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这个字在圣经中的用法，首先是指神与人和好。因着罪，人与神是为敌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亏欠了神，神的愤怒要向我们发作，我们要受神的审判。为了使人与神和好，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为人的罪受了刑罚，满足了神的公义，挽回了神的愤怒，使人与神和好成为可能。有罪的人只要凭着耶稣的血，因着信，就可以被神称为义。神不再计较我们的罪，乃是称我们为义，使我们与他和好，收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做我们的神，和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也成了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生命的主宰。这就是神所设立的与人和好的一个和好之道，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八到十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样的经文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那这里我就不读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用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如今所有的人都应当透过耶稣基督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如果你关注新闻，前一段时间巴以冲突牵动全世界人的心。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其中缘由错综复杂，多少政治领袖、宗教领袖都想成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但是他们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不是和平之子，不是神的儿子。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成就和平。这个哈马斯组织它有七位创始元老，这个七位创始元老当中有一位叫谢赫哈山约瑟夫，那这个他的这个长子叫摩沙哈山约瑟夫，本来是一个穆斯林圣战分子、民族英雄，但是因着他转信了耶稣，他就被亲人穆斯林认为是叛徒。这个摩沙哈山约瑟夫最早就是因为读登山宝训而被耶稣吸引的，他认为只有耶稣能够打败恐怖主义，带来中东和平。中东和平唯一的答案就是大家都要信耶稣，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穆斯林都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中东才会有和平，全世界才会有和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知道了与神和好的道理，你就应该做一个和平之子，把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与你身边的人分享，使他们信耶稣与神和好，和你一样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有一天神可能感动你，要你到远方去，使那里的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与神和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也可以是人与人和好的人，使人和人之间和好。因着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彼此伤害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婆媳关系、邻舍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其实都被罪破坏了，人和人之间很难和睦相处。但是当我们透过耶稣与神和好以后，我们就应该 靠着耶稣与人和好，使人和人和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做一个和平之子。耶稣基督能够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我们的家庭关系因着耶稣基督得以和好，得着更新。如果我们是我们的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在家中做一个和平之子，使神的平安临到我们的全家。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圣经却可以给每一个家庭带来和睦，带来平安。家和万事兴，当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和好的时候，神一定大大赐福我们的家庭。家庭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加拿大的国庆日刚过，我们这些华人来到这里，不同国家的移民来到这里，其实不同民族之间要和睦共处是不容易的。前段时间因为疫情，有一些歧视甚至仇恨亚洲人的倾向，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不应该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狭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有宽大的胸怀，我们应该做一个和平之子，竭力来创造、来建立、来维持这个不同民族不同之间的这个和睦。如果你关注新闻，最近可能最惹动加拿大人心的就是这个 residential school 的新闻，天主教寄宿学校的问题，最近又被爆出更多的新闻来，那很多的仇恨冲突也都爆发出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应该不关心，虽然那不是关乎我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和平之子，我们应该关心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应该为原住民祷告，求神医治他们。我们也应该祷告教会、政府应该怎么来正确的面对解决这样的问题，让这个社会不要被仇恨暴力所充满，人们能够重新和好，在耶稣里面有和好的可能的。家庭国家需要和平，教会更需要和平。因着耶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家里的人，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我们基督之间相处有时候也就常常有困难，弟兄姐妹之间很难彼此合一，很难切实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应该的，这是我们对主的亏欠，也是我们对弟兄姐妹的亏欠。耶稣基督已经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也当彼此接纳，应该无条件的接纳。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当从心里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舍己，我们也当彼此切实相爱。使徒行传中有一个人叫巴拉巴，巴拉巴就是一个和平之子，虽然巴拉巴他的名字就叫劝慰子，他真的是名副其实，他是一个和平之子。当扫罗信主以后，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但是那些门徒都怕他，不相信他已经信耶稣了。那个时候就巴拉巴站出来，巴拉巴接待扫罗，然后带扫罗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给那些使徒听，那些使徒才接纳扫罗，接纳保罗，然后这个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中间出入来往，跟他们相交，跟他们一起传道，跟他们同工。那后来巴拿巴又到扫罗的家乡大树去寻找扫罗，找到了，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们在安提阿有一年的功夫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后来当扫罗开始他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巴拉巴也是他的同工和同伴。但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巴拉巴就因为马可的问题跟保罗分开，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途中做了逃兵，所以第二次旅行宣道，保罗就认为不可以带马可去，但是巴拉巴要带马可去，那他们两个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然后是巴拉巴带着马可去传道，保罗又有了另外的新的同工。从那里好像看到巴拉巴就跟保罗分道扬镳了似的，其实是没有。当然这里看到人也有软弱，保罗也有他的软弱的。巴拉巴接纳了这个马可，这对马可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不仅是培养了马可，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读不到马可福音了。而且后来保罗跟马可也和好，马可也成为了保罗很重要的同工。马可成长成熟以后得到了保罗的认可和接纳。后来保罗为主的缘故坐监狱，在殉道以前，保罗祝福提摩太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这是一个保罗曾经认为这个人没什么用了，不应该带他继续去传道的，但是保罗说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这一切都是因为巴拉巴的缘故，所以看巴拉巴所做的是何等的重要，而且得到了何等美好的果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愿我们在家庭、工作、社会上、教会中都做一个和平之子，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也必因此赐福我们。天国八福，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是什么意思呢？义这一个字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那其中主要有四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二是指神的作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三是指神使人因信称义；四是指神对人的要求，人应该行公义，特别是因信称义的人应该遵行神的话，应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要他的门徒去遵行的。这四个方面的意思其实都可以集中在耶稣身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十二节是对第十节进一步的解释，第十节说的是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但是第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你们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你可见为义受逼迫就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人辱骂、逼迫和诽谤，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义跟耶稣基督可以画等号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他是公义的。耶稣基督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有心有体的表现出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说为义受逼迫就是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耶稣也曾经明明地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因为耶稣的缘故被人辱骂、逼迫、诽谤是必然的，是正常的，我们不应当以为奇怪，我们更不应该恨那些辱骂我们的人、咒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反而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求神拯救他们。你说能够做到吗？教会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为主耶稣在这方面做了美好的见证，教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受逼迫的历史，但是殉道者的血正是教会的种子，每一次大逼迫之后都会迎来教会的大复兴。我自己的教会，我们目前正在学习中国家庭教会历史，那我们看到很多中国教会历史上 为地受逼迫，为主耶稣的缘故做监狱，甚至殉道的美好见证。但是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基督徒的见证。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日本人很少人信耶稣，我们可能都恨日本人，希望日本人都灭亡。但是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神爱日本人，福音曾经传到日本，日本也有很多基督徒，日本的基督徒也曾为义受逼迫，为主耶稣的缘故被人辱骂逼迫诽谤，日本的基督徒也为主打了美好的仗。内村健三，这个是明治及大正时代的日本作家、基督徒和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在日本兴起，以天皇制为终极推崇对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被日本人普遍的接受和推崇。1891年1月9日，日本教育当局在第一高等学校就是东京大学的前身，举行了教育赐予的奉读仪式。这个教育赐予，这个赐予啊，就是天皇的最高指示，那内容就是鼓吹日本国体之精华，教导学生忠君爱国、遵纪守法、强身健体等等。那这一个教育赐予在当时是被日本人供起来敬奉的，所以在那个奉读之前呢，第一高等学校所有的师生都要一一向他敬礼，借此表示对天皇的祭拜。那这个内村健三，当时他是第一高等学校的教授，他声称基督徒只敬拜上帝，不能够拜受造之物，所以他当众拒绝向赐予行礼。那这个内村健三曾经向他美国的朋友描述这件事情，他说，我是第三个必须上台行敬礼的，所以几乎没有思想斗争的时间，只是因着基督徒的良心踏上这条无可非议的路。在列席的60名教授及1000多学生的注视下，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敬礼。在那个可怕的瞬间，我不知道自己的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首先是几名凶暴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头，后来连教授们也加入，他们说我对国家元首非礼，玷污了学校的神圣，像我这样的恶棍卖国者如果继续待在学校里，就会把整个学校的风气带坏。其实读这个跟我们应该是很相似的，我们的中国教会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在文革期间建国以后，很多基督徒都面临这样的逼迫。1930年内村健三在日本人全民谴责中孤苦地走完了一生。内村健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我是为日本，日本为世界，世界为基督，一切为上帝。所以我们应该为日本有这样的基督徒感谢神，我们也应该求神复兴日本的教会，复兴日本的福音，让更多日本人能够认识神。当我们一样一样讲完天国八福的时候，那最后我还希望你明白，天国八福其实是一体的，是相通的。我不是说只有一个福，我乃是说从属灵的角度看，天国八福不是分离的八个福分，你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个福而不要另外一个福，你不可以这样做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既然只有一位神，所有的福都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些福在本性上就是相通的，是一体的。如果我们留意圣灵所结的果子，虽然经文列出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像有9个，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在原文是单数， 就只有一个果子，或者只有一种果子，就是从圣灵而来，拥有圣灵的本性的属灵的品格。那如果我们比较天国八福和圣灵所结的果子，你可以看到直接的和平温柔在两个地方都有提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天国八福是相通的，是一体的，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你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你不觉得自己邻里贫穷，你也就不会是一个畏罪忧伤痛悔的人，你也就不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也不会是一个连续人的人。一个自大自满自以为义的人，怎么可能蒙神的任何祝福呢？他的祷告神都不蒙神垂听，他怎么可能蒙神祝福呢？天国八福中，我想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我们怕受苦，怕为主作奸受逼迫，觉得这样的福为义受逼迫还是给别人吧，给那些超级属灵的基督徒。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要为义受逼迫，那么你能够诚实的对自己说，我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吗？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当我们要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却推脱逃避，我们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好龙的叶公呢？口头上说很爱龙，但是实际上并不爱龙。很多时候我们口里说爱主，实际上我们并不爱主。如果我们不是真实的饥渴慕义，不愿意为义受逼迫，其实我们就不能得到天国八福里面的任何一种福分。最后，当我们想到天国八福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以便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祝福。其实天国八福的重点并不是在乎你做什么事，而是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天国八福他说的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有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了没有，说的都是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蒙什么样的福。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思考如何得到神的祝福之前，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常常为自己的罪、别人的罪忧伤痛悔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心里柔和谦卑的人吗？我们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吗？我们心中满有连续吗？是连续人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吗？我们是一个积极传福音、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睦的人吗？我们是愿意为主耶稣的缘故受苦的人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神也会照你所做的赐福给你。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八福是属于我们的。我盼望你们每一个都得到天国八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将你的应许赐给我们。求主你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在我们的内心激起我们对属灵事情的渴慕，对神灵应许的这个真实的相信，并且用我们的生命来遵循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被神你自己改变，这样我们必成为蒙神你祝福的人。也求神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更求神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啊，主啊，唯愿你自己的福分在你的儿女的家中，在教会中彰显出的时候，让我们都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真实的神，也更唯愿更多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你，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